重大的责任，是对民族的责任。
This bill does nothing to protect the many very vulnerable people.
2001, we were shaken out of complacency.
I've never seen such a disregard for human life.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正在行动栏目。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我是陈一舒。
那么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跟这个美国大选有关系这么一个话题。因为特朗普最近我们一直听他的名字，他呢 是本年度美国大选当中最具争议的这个候选人哈、一路走来除了他的对手希拉里还有这个民主党一直在攻击他以外呢，就连这个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内部对他也是批评不断。
是的，
因为最近我们听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他对于这个在伊拉克阵亡的穆斯林美军士兵的父母啊，提出这么一个批评。那么说他的母亲在为这个希拉里站台的时候呢，那么在旁边不说话，
保持沉默。
保持沉默的话，是因为不让他说话啊。
是。
那么他们自己党内的共和党的参议员麦凯恩和其他的领导人是加入了谴责这个特朗普的行动。那么与此同时，其实我们看在希拉里那边也不是风平浪静的，因为前一段时间一个重大的新闻就是这个维基 WikiLeaks 报道出的这个邮件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们是怎么来攻击自己党内的同志的哈？就包括怎么来消灭这个桑德斯在这个党内选举的初期的时候来怎么去攻击他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美国大选的话题和包括他们背后的两党候选人的一些国际和国内的一个政策。那么今天呢，首先连线进来的是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蔡元你早。那么可能再尝试一下连接蔡元是不是能够进来。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早。
好，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国防专家张谢博士。张博士您早。我们可能再试一下啊，张博士您早。
哎，主持人你好。
哎，那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跟这个美国大选有关系的话题。首先呢，要问一下这个蔡元，蔡元你怎么来看待最近的这一起新闻啊？就是特朗普，那么对于在伊拉克阵亡的穆斯林美军士兵的父母进行了一个评论，那么引起的批评。
啊，这个是这个伊拉克阵亡的这个父母在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提名会上，他当初是拿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美国宪法，他当时就说了，只是说这个特朗普，他说，是他说是没有读过这个美国宪法，然后特朗普对他进行了这个攻击吧，后来也是说到了他的太太，说他这个太太是站在这当时是在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提名会是站他旁边，但是没有说话。然后他又说是他想就是在一次采访中说的他的太太可能是不允许说话，所以进行了人身的这个攻击，对这个一个可以说是美国这个阵亡的他的这个儿子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在中东的战争时候阵亡，这个其实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对他进行了很多的批评，包括在共和党内，其中有一个这个重量级的共和党人就是 John McCain， 他就是曾经和这个奥巴马在这个总统这个竞选时候的这个对手，他同时也是这个美国这个参议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委员会叫这个 Armed Service， 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军事委员会的这个主席，他就提出了这个批评啊，也包括了这个美国这个众议院的这个发言人Paul Ryan， 这两个是美国这个共和党内比较重量级的人物，对他进行了批评，说是他这是对美国这个牺牲的军人的这个父母不敬是不应该的。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可能还会再讨论一些其他的包括邮件的这么一个话题。那么在问张健博士之前关于 TPP 的一些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先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可能已经等很久了。李先生您早。
哎，你早。
哎，您请讲。
我想对特朗普，我喜欢 Donald Trump， 为什么呢？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啊，毛主席和周恩来制定对美国政策是不伦不类。随后邓小平呢，就是发展了这种不伦不类，使得中国不结盟政策在国际上外交的取得了广泛的自由的空间。那么现在呢，就是 Donald Trump， 他就是一种不结盟的政策，他要 build a wall， 他要把美国搞好。所以呢，中国现在要和他相向而行，你看马上就来了，中国现在就是给华侨卡， 就是让全球的华人就是以回归中国，就是制定这种比较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我认为我们海外华人和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我们要团结一致啊，解除恩怨，和解，走向世界和平。
好的，
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那么李先生刚才提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华侨卡的这个问题啊，可能目前呢也还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消息出来。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政策上，美国的两党的候选人的政策上，因为我们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个跟国际关系非常有关的一个政策，就是 TPP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主要大家都是认为是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对于中国的遏制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部分啊。那么张建博士，这里就要问您了，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两党的候选人其实对于这个政策都提出了一个反对，您怎么看现在这么一个状况？是不是这个 TPP 在新的美国政府上台以后就会化作乌有？
应该本来呢，这个 TPP 呢，是不是在即使是没有选举，那么就是在奥巴马这个任上的能不能通过呢，都是一个未知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这个从国会来讲，那么共和党呢一直是反对这个奥巴马的这样一个 TPP 的协议，民主党内部呢也有很多人反对。但是 TPP 呢，对于美国重返亚太，包括在亚太地区保持它的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军事影响这个地位呢非常重要。因为呢，在亚太地区一直大家遇到的问题就是都希望美国在安全方面发挥作用，那么同时呢，大家呢又不得不和中国保持比较好的关系，因为从经济上考虑呢，中国呢对他们在经济上非常重要。那么 TPP 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使得美国那么在经济上不但在安全上能在地区起到主导地位，而且在经济上呢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使得呢其他国家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呢更加支持。但是呢，这个现在呢，从这个川普来讲呢，他是坚决反对 TPP， 因为他对自由贸易，那包括全球化对美国带来的结果呢，是持负面态度，认为呢，这个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对美国呢是有很大的这样负面影响。那么希拉里呢，应该来讲一直支持 TPP， 那么现在呢，也开始明确反对这个 TPP，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两党选举这个不管选举什么样的结果呢， TPP 的这个前景呢还是比较这个令人担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美国在亚洲的这样一个地位呢，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负面影响。
好的，那我们现在马上再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这个新电话。关于您是不是看好哪个美国总统候选人，现在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个希拉里和特朗普
是
两个人在这个角逐了。那么陈涛先生您早。
早，主持人，这样，美国大选呢，每次是这样，就是第一，把中国当成潜在的攻击对象，然后呢，攻击到最后，大家就收手了。因为为什么呢？原来实际上这个它是一种烟幕，这种声东击西的竞选的手段。中国的存在是美国不能否定。那么WTO 已经进了十几年了，大概对吧？零零年好像00年的那个时候就是很热闹。你现在就是说这个 TTP 要出来了，就是实际上作为政治家来说，他在这个把握国际贸易、国际政治，实际上是力不从心的。就像我们平时开玩笑说，女的总统是冤妇，男的总统是冤眼。今天这个不好，明天那个不行。实际上这种东西呢，实际上就是为了遏制中国，而不是他遏制中国，他还自己不一定有利。因为为什么 WTO 是大家签约的，你现在把 WTO 推翻，来一个 TTP 再重新签约，然后 TTP 以后不成功，遏制中国不成功，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个什么 AAPC 都可能的。所以这种东西是规则制定者他是一种力不从心的表现。那么每次美国大选 ，Trump 也说了我爱中国，比我还爱的厉害。比大家中在澳洲的老百姓华人都爱得厉害，这个是什么呢？实际上政治家的一种执政理念，他在一个转机过程中，他显示出他对中国的一种不能否定的一种存在的那个一种这个不可否定的存在的现实。那么美国现在这个经济也好，军事也好，压制中国已经几乎不可能了。因为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存在，不是说以美国这个不高兴那个不满意还不存在。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都看到国际新闻每天不是恐怖就是难民，这就是战争造成的。 所以呢，就是美国总统，就是川普来说呢，他有一个收缩战略，在美国政治家的所有竞选当中，过程中，我们不要期待他们会对中国好，意识形态决定不可能对中国好，只有利益交换。那么中国现在有利益交换，这一点是肯定的，是现实的。那么你期待美国总统对中国有什么稍微有一点所谓战略收缩啊，或者那个取消TTP 啊，这个是政治现实和经济现实在国际上永远存在的。
嗯，那陈先生，如果从您个人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两个候选人您更喜欢哪一位？
我可能喜欢川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川普的，因为他的理念是什么？美国应该收缩，不是扩张啊！你现在经济一塌糊涂，所谓世界政治、国家政治下，你看看比尔·克林顿，他经济搞得非常好。小布什什么？打仗打了多少钱？美国总统可能这有史以来最失败的总统就是小布什啊！他打仗打了美国经济一塌糊涂，现在我看了2%的那个增长率已经不得了了。那么如果经济搞好了，美国才能做其他的事。现在你经济一塌糊涂，还得其他东西还要到处遏制，什么到处穿战，这里扔炸弹，那里什么搞什么什么集团或者联盟去遏制，美国已经力不从心了。但是这个力不从心并不等于他没有实力。
好的，
中美合作是主题。不管是谁当总统，对中国不会友好的。
好的，
不要放掉放弃包袱，丢掉包袱。不是丢掉幻想，就是说合作里面有竞争，竞争里面有合作，
好，
这个就是未来国际政治的那个现状。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好，非常感
谢
您。那我们下面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石先生您早。
您早，是我。
您请讲。
我比较赞同刚才那位听众的发言啊。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由于中国的那个崛起吧，挑战了那个美国现有的那个地位，肯定会对中国进行打压。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这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在打压的时候采取怎么样一种态度，或者打压的手段，是怎么样而已。所以呢，作为克林顿作为那个希拉里来说呢，他的那个几年的那个做的国务卿，已经是等于是他的阵营就证明了，就是说他对中国的打压很多东西都是源于他的在国务卿的那些政策。所以呢，并且就是说，作为他来说，他的外交政策其实是个负数，就是说他的国务卿的经历没有给他加过任何分，反而是为他减分的。而相对那个 Donald Trump 来说他毕竟是一个，我们要明白，就是 Donald Trump 他是个很好的一个 businessman， 对吧？他是个很好生意的，而且他这次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赞同，就是因为第一个，美国自己国内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呢，他是一个比较新的形象，以一个违背就是和一个政客不相同的一个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所以呢，这次的那个竞选可能性，他赢得的可能性，我认为是非常大的。
如果要是您去投票的话，您会投谁呢？
作为一个华人，我在看到这个态度的情况下，我相信我一定会投给 Trump 的，因为理由很简单，对不对？那个希拉里·克林顿的几年的国务卿政策已经给那个我们看到了，他的上台对中国肯定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只会是越来越糟糕。而川普的上台，我不能说他糟糕或者不能说他好，至少来说是个未知数。
好的，
而且当然川普现在他所做的一个言论等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在一定程度的态度，也就是说他如果上台，即便他对中国采取打压的措施，但是手段也会相对 soft 一点，对吧？另外我想说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所谓的 scandal， Donald Trump 也好，希拉里·克林顿，大家都有 scandal， 这就是个政客就是控制美国的其实并不是民主党，也并不是自由党，其实真正控制美国的是华尔街党。不管是哪个政府上台，不管是哪个政党上台，真正在后面背后控制的是财团。所以呢，我认为呢， 英国就是美国的政，美国的所谓的民主啊，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谓的认为的是民主，其实美国的民主其实就是寡头政府，
好的，
就是寡头政府。
好，非常感谢石先生发表这个言论啊，这个资本控制政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言论。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那么蔡元和张建博士两位不要走开，我们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探讨跟美国大选有关的话题。
时政社会文化经贸，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周一谈话类节目正在行动。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我是陈一舒。
那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连线我们的是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以及西南威尔士大学的国防专家张建博士。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跟美国大选有关。那么非常感谢刚才听众朋友打进来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300799323。那么时间可能不是很多，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继续跟大家探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打进热线电话。我们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其实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探讨，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反馈啊。那么网友的反馈原原和和就说，口无遮拦的特朗普如果获胜当选美国总统，将会给全世界带来灾难。那么无罪的囚禁就说，喜欢心怀苍生人权意识很强的这个希拉里啊，两个人显然都是支持希拉里的。那么 healthy 就说，只有比较不喜欢哪一个，那么就是可能跟刚才部分听众朋友的这个说法差不多，就是究竟哪个更好一些可能也说不准，大家就是比谁更不好。那么最后看到一个叫黑天鹅湖就说，满口谎言嗜血的左派无良政客希拉里，那显然这个态度就很明显了，对决讲真话口无遮拦授人以柄的保守派商人川普，也就是特朗普。那么翻译有很多不同啊。蔡元，回到你这里，我们来想问一下，目前我们也看到在 BBC 的报道当中也说了，在美国其实有很多华人是支持特朗普的，那么特朗普的一些言论呢可能为大家所不能接受，可能也有很多人觉得争议很多，你怎么看待他能得到这么高的民意？
他这个也是美国这个，他这个是反精英化。因为你看这个美国过去的这些政党的这个选举，就是包括这个克林顿家族也好，是包括这个布什家族也好，这个美国说如果这回再选上了这个克林顿，基本上就是有这个布什克林顿这两个政治家族加起来就是主导了美国政治就会超过20多年了。
嗯，
所以说这个美国现在就有一股这个不但是在美国吧，全球有这样一个反精英的这个浪潮。再加上美国它这个本身呢，它这个现在的这个国家，过去他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比较融入啊，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融入的这个熔炉吧，但是现在就是有大量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这个拉丁美的这个移民进入，其实在美国的社会已经构成一些就是撕裂了。原来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政治学家去世的这个亨廷顿，他就说过，因为有大量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这个移民进入美国，现在美国人将来就是美国能不能继续融入保持一个英语为主的国家是一个问题。现在这个川普他说是在这个美国南部边境建了一个墙吧，防止更多的这个墨西哥难民墨西哥这个移民进入美国，也是一定程度上去这个满足或者迎合美国很多这个中下层的这些白人，对这个大量的这个移民涌入美国引起问题的一种讨好。所以说这是美国这个 Trump 现在他的这个很多的政策，就是可以说一些民粹政策吧，在迎合一些美国这个中下层南部，还有这些就是工薪阶层。还有就是因为这个美国这些自由贸易而这个让他们这个位置比较受到威胁的这个制造业，还有中下层的这些美国这些主要是这些以白人为主的这些群体的一些不安，是这些政策是迎合他们的。
好的，那么在蔡元这分析过程当中啊，我们可能听到很多词啊，包括民粹啊，还有我们之前这个听众朋友打进来电话，比如说保守、收缩这些词，可能都用在特朗普的这个身上。那么刚才呢提到了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那么首先要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 TPP 并不是推翻 WTO， 那么它和很多这个自贸协定也都是并行不悖的，那么是在美国正在推的这么一个内容。我们刚才也进行了很多的探讨。那张建博士，回到您这里， 我们之前谈到了这些词哈，收缩、保守、民粹，那么反映在美国的这个国际政治上，会不会也是出现在未来的一个状态，就是出现收缩的那个状态？我们刚才听众朋友提到了，可能听众朋友说到了很多关于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对于澳大利亚来讲，会不会美国的政策出现对外的这种收缩，会影响到澳大利亚？
那取决于就是说两个候选人哪一个最后这个竞选成功。如果是这个川普呢，这个选上这个美国总统，那么从川普的这样一个外交政策的基本的这样一个原则，当然美国总统选举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它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国内政策。那么外交政策呢，在选举中呢，并不是占有特别大的地位，因为毕竟国内选民关注的是国内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所以说两个选举人之间的焦点呢，也是在这个方面。但是呢，在外交政策方面呢，川普呢，应该是他的原则是美国第一，也就是美国利益第一。那么就是说，这个包括在跟盟国的关系里边，那么是否保护盟国，是否支持盟国，是否干预国际事务，都取决于是否符合美国本国的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会是展现出来一种收缩的趋势。但是希拉里呢，是美国亚洲再平衡，那么以及中东政策的这样一个当时的这样一个直接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那么从他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应该是影响不大，特别是希拉里认为亚太地区将来是决定世界的这个经济政治的未来，所以说呢，对外的这样一个美国在地区发挥主导权的这样一个倾向会更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澳大利亚作为从盟国来讲，当然从这个美国的盟友包括澳大利亚包括其他盟友都对川普的这样一个选举呢会感到担忧。那么就是说应该来讲，他们会比较希望希拉里呢能够这个竞选成功，这样美国呢在亚洲的这样一个军事安全政策会保持一个一贯的稳定性。
好的，那么再来接听另外一位线上听众的热线电话。 Mary 你早。
早上好。
哎，您请讲。
那我呢，我自己的个人意见呢，个人想法就是我希望希拉里竞选成功。因为第一呢，她是第一位美国女总统，第二呢是我觉得我听她那个 speech 啊，她那个我觉得她具备她在那个总统的素质，政客的素质。那么作为一个政治家，首先她要具备这个素质很关键的，所以说特朗普有些他这个言论我不太喜欢，所以说我喜欢希拉里。个人观点。
好的，好，非常感谢 Mary 参与，参与我们今天早上这个讨论。
他作为一个政治家，首先他具备这个素质很关键的。
好，
所以说特朗普有些他这个言论我不太喜欢，所以说我喜欢。
好的，那非常感谢 Mary 参与我们今天早上这个讨论啊。那么在时间剩下的可能不是说很多，那么再进行一下其他的讨论，也就是关于希拉里。那么今天早上很多听众朋友对于特朗普可能还表示支持的还反而多一些，那么终于有一位听众朋友觉得希拉里也是不错的人选。蔡元，回到你这里，希拉里前一段时间在党内对于同志的这种攻击你怎么来看，特别是被维基解密爆出来了。
好，这个是攻击的话，其实这个 Bernie Sanders 他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党内这个偏左的，其实很多人其实一直都在怀疑这个美国当时这个民主党这个全国选举委员会是偏向希拉里的。在背后做了很多这个可以说是小动作来影响他们的选举。这回这个被维基解密泄露出来的文件其实只是证实了他们一直以来的怀疑，以致当时这个在美国这个选举提名会上的时候，很多人也对这个支持这些这个 Bernie Sanders 的人，桑德斯的人其实也对他进行了抗议。虽然桑德斯现在已经站出来，替克林顿站台说支持他作为这个美国下一届总统，但是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支持者还是非常生气的。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维基解密这个泄露出来的文件，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共和党人指责的是，这个是这个俄罗斯的情报机构
是
通过这个就窃取的这些文件，通过维基解密把它这个泄露出来，来影响美国左右的政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桑德斯的很多的支持者就是说是虽然说这个可能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啊，因为有这个外国势力介入，试图影响，就通过泄露文件来左右这个美国这个政治的选举的结果，但是这些桑德斯的支持者他们也继续在说， 虽然说我们不关心这些文件是怎么来的，他们更加的
关注这个邮件的内容，是吧？嗯，是，这个报道我也看到了。那么可能最后还剩一点点的时间，那么留给张健博士，就着刚才蔡元说这问题，您觉得俄罗斯在这个邮件泄露的这个事件当中真的会扮演角色吗？还是说只是找了一个替罪羊？
应该来讲是猜测，但是如果俄罗斯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那么也不令人这个惊讶，因为从这个就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从美国的潜在的对手来讲呢，当然他们希望的是就是说是川普可能是比较希望川普能够竞选成功，这样的话呢，一个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这个影响会减弱。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健博士今天早上参与我们的讨论，也非常感谢蔡元，特别要感谢各位打进电话的听众。那么美国的大选还会在持续的竞选一段时间，我们也会继续的被大家关注，那么美国大选可能真的是能牵动全世界的政治走向。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